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石家庄现象，中国防疫政策为何朝令夕改。中国河北省会石家庄星期一宣布取消全员强制核酸检测，关闭常态化的这个室内核酸检测网点，只对重点人群及重点工作岗位实行核酸检测。此前呢，中国国务院公布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啊，要求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防止一刀切，层层加码。但是防疫松绑不到24个小时，全市核酸检测网点又恢复运作。市委书记张超超宣称，石家庄近期调整疫情防控绝不是躺平、放任不管，也绝不是所谓的全面放开。外界把这种朝令夕改的防疫政策呢，称为石家庄现象。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中国多个地区，包括发生市民暴动的广州，都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防疫政策反复无常，松绑后又收紧的背后有什么苦衷？中国何日才能够实现疫情防控的全面开放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吴强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许波您好，胡老先生您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说到这个中国最近防疫政策的反复多变，石家庄的情况可以说是很典型。市民经历了从这个取消强制性全员核酸检测到全市核酸监测点重新恢复运作这个戏剧性的一个24小时。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啊，您在北京，距离石家庄也不远，据您就近观察，石家庄防疫政策的变化是怎么回事？那里发生的情况北京有吗？
对，石家庄现象就是在二十条之后所出现的，那北京当然也有，其实现在全国都处在一个石家庄这种现象当中，现在全国北京都处在这种类似的状态当中，就是二十条以后，表面上似乎是处在一个薛定谔状态，一个动态清零的薛定谔状态，所有人都预期这个动态清零行将结束，但是呢，总路线其实还在坚持，那么现在就处在总路线，也就是坚持动态清零总路线。动摇或者说将动未动，将结束未结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所以才造成地方上的许多的混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做调查，他对朋友圈里面各个地方的朋友对当地状况到底是觉得变得更松还是更紧还是没有变，这样子做了一些主观的调查，结果呢也是很有意思，50%对50%，就是大家觉得有变化和没变化是一半对一半，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石家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我自己分析非常类似，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到1967年1月份的一种情形。当时，一方面毛的绝对的个人权威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全国处在一个革命的混乱当中，那么所以公检法被砸烂之后，公安六条在1967年1月份就出台，那么代替了所有的法律。那么现在的情形也是很类似，20条其实是在取代了这个它变成一个所谓动态清零的一个新的纲领。那么现在以所谓的防疫20条作为目前的一个临时宪法，很有意思。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文革初期的，一方面权威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处在那种混乱的，以临时的20条来，管理国家社会秩序的这么一种非常奇妙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不是石家庄现象，这是全国的现象。
好的，那么吴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跟进一个问题。有人说呢，石家庄在不到24小时之内，也就是说不到一天之内，这个情况呢就由几乎是啊放开了，然后呢又回到原来的动态清零状态。您看，是仅仅就是在24小时之内吗？因为我们许多推特网友这个不承认这个事实，您看是这样吗？
是这样，地方在不断的反复摇摆，他们在跟随着总务线一起摇摆，但是怎么摇摆他们也搞不清楚。
好的，那么有人就把中国最近防疫政策的这个朝令夕改，我们说朝令夕改真是这样啊，反复无常，就称之为呢石家庄现象。据报道，中国多地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包括最近发生这个城中村暴动的广州市。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据说广州市啊，更有意思，不到一小时，甚至不到一分钟就又变回去了。那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谈谈您的观察，您如何解释和理解这种石家庄现象呢？
那近来不少地方的防疫政策都朝令夕改，石家庄现象就是一个典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共当局现在是打算要放开了，要放松了啊，但是他没有向民众做足够清楚的解释，另外呢，也没有广泛的这个接种比较有效的疫苗做准备。另一方面就是你中央的政策本身就是模棱两可，自相矛盾，你中央的政策自相矛盾，那下面的官员就无所适从，那不同的民众呢会有不同的反应，地方的官员就左右为难，进退都失据，他迫于上面的压力，迫于下面的压力，他就免不了会朝令夕改。你看这个防疫20条本身是要放松这个风控，那么当然就很可能会导致感染人数的增加。但是呢，中共当局同时又说又坚称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啊，还是要清零啊。那这么一来，那有些清零不利的一些地方，那官员还被丢了官儿。你看几天前，这个贵州的什么织金县有3名官员，就是因为所谓清零不利给免职。这就自相矛盾了，理由在放松，一放松免不了就会引起感染人数增加，然后出现感染人数增加情况，你又去整收拾那里的官员。那样老百姓也是啊，他原来被你说的那么这个放开是如何如何之可怕，如何如何之危险，一看到放开之后，那当然他很担心了，当然会很恐慌了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相反的像都在发生，像广州啊，你管得太紧了，那结果引起暴动。另外像石家庄和其他一些地方，就是你一放松了，反而大家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到头要求你这个当局的政府呢重新拧紧啊。再说呢，你这次放松的选择季节也不对头啊，你不在夏天的时候来开始放宽，你到了秋冬季节，这本来就是流感的季节，当然它都使了这些事情变得这个尤其严重，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朝令夕改、颠三倒四。
好的，那么胡先生提到一个季节问题，季节问题可能跟中国政治、中国的这个自然生态跟政治生态是有关系的。夏天的时候20大还没开呢，是不是？现在20大已经开过了，所以要放开了，这可能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推友们的意见吧。我们的大量推友呢，对我们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预告，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做出了他们的反应，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啊。一位叫 Burton Willis， 这位推友说，任何政策呢都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做相应的调整，是进步的表现，是对人民负责。另外一位仰天长啸要鸡吃，他说没改变的时候呢，你说人家不懂得变通，现在人家变了，你又说他朝令夕改啊。另外一位瑶瑶和苗苗，他说确实是朝令夕改，因为刚放松一天就又开始管控了。我们这样，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刚才我念了3段，这个选用了3段啊推友的这个评论，看看呢我们嘉宾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首先，吴博士。
看来推友们这个不理解3年该结束了，就像上一次的3年是3年的饥荒，当局是3年的自然灾害掩盖， 那么这次又是三年的这个疫情某种灾害，其实该结束了。现在大家就似乎这些推友们没有意识到，现在就处在将结束的一个不确定状态当中，我刚刚所说的薛定谔状态当中。那么一切的改变和不变都是在互相的替换。
好的，刚才两位推友呢，对我们的题目有点看法。朝令夕改，人不承认，人家说这怎么是朝令啊？我们不变，你们说我们啊批评；我们现在变了，你又说朝令夕改。那么一位瑶瑶和苗苗这位推友说，确实是朝令夕改，因为放松一天又开始管控了。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朝令夕改？
我们说的朝令夕改不是说你原来搞动态清零现在要放松了，这个朝令夕改我们说的是你已经要放松了，结果还没搞两天你又搞回去了，又重新加紧，那是指的这个。那这个就像当时原因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了，就像有的网友也说了，你说了三年的有鬼，结果现在突然你又说没鬼了，你说那很多人都信进去了，那到时候就逼着你又反过来你又收回，所以他就造成整个朝令夕改，他是确实有这些原因的。
好的，那么石家庄现象它的出现呢，肯定跟国务院不久前公布的进一步优化这个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有关系。我来请教吴博士，请您说说国务院这20条的前因后果，为什么在9不准之后又制定了20条？为什么国务院防止一刀切或者层层加码的规定执行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呢？
对的，这是一个这个疫情行将结束动态清零之前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不叫朝令夕改，在我看起来9不准和20条更像一种朝三暮四的关系。这个朝三暮四的关系指的是9不准和20条其实内容精神大致是一样的，但是9不准是无法真正践行的，在过去2年出来以后实际上是很难执行。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20条取代了九不准，换句话说用9不准这种禁令的方式其实它无法实行，正体现了过去10年特别是过去3年国务院权威的丧失。那么它被一个更容易执行而且是由常委会政治局常委在李克强总理国务院一帮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是常委的情况下制定了这个20条，然后第二天就11月10号召开常委会，然后11号国务院颁布了这20条，12号卫健委颁布了一个具体的执行的方案。这样他就我们看到他顺序是在没有国务院总理国务院一帮子在场情形下由新的20大之后的常委会来主持了这么一个政策调整，而它基本上是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类似军机处军机大臣们在领会了领袖的精神之后做出了这么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其实调整的幅度是很有限的，基本上也就是9不准的一个具体的可实行可操作的版本，然后下来。那这下来以后的情形，那当然让地方层面上是我们看到有刚才是我刚刚说的跟文革初期的情形很像，有一点当时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其实就是踢开国务院搞动态清零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那么地方层面上发现这是一个踢开国务院闹搞动态清零的这么一种方式，它在党务行政防疫各方面都出现了这种无所适从的一种混乱。那这无所适从混乱跟我们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杀杨修那段故事非常的相似，处在这个一口酥的这么一种情形。好，
一口酥啊，一口酥，一人一盒酥啊，很有意思啊。观察人士呢曾把石家庄取消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呢看作是动态清零松绑的一个迹象，更有人断言呢，国务院可能把石家庄作为结束动态清零的一个试点地区、试点城市。可是现在看来呢，观察人士的这种观察和断言显然是为时尚早。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防疫政策的反复无常和朝令夕改 背后的这个原因呢？
就拿石家庄为例，石家庄本来确实是在试点，他取消了这个全这个核酸检全市的这个核酸检测，可是没两天又搞回去了，那你看那个市委书记张超超讲的嘛，他说要把该管的坚决管住，把该放的放开，问题就出在你这句话上，什么叫把该管的坚决管住呢？如果你要说该管的坚决管住，就是说要管住病毒，不让病毒再传播，就是要清零，那当然做不到嘛。你一旦放松了，它势必会引起病毒的这个更广泛的传播，势必会引起感染人数的增加啊。那之所以要放松呢，那就是因为你奥密克戎的传播力特别强，你防不胜防，你想清零也做不到。另外呢，还有奥密克戎的杀伤力很小，所以用不着如临大敌那么严防死守，是这个道理。可是当局不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那么结果你一放松了，那果然引起感染人数的增加，那大家就慌了，大家就要求你要收回成命啊，所以你就这么一来，你就当局没有办法，他只好又收回成命，又朝令夕改。不过尽管要出现这么些反复，我还是认为呢，当局是决定是要朝放松的方面走了。就来昨天我看到网上流传一个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的，他引的不知道哪儿来的一些规定，那个所宣布就是12月1号就全面放开，啊，就全国范围呢各方面都放开。当然这个是消息的可靠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还是认为当局现在是确实是打定了主意要放开。不会，这个目前这种状况呢不会持续的太久。
好的，我们来继续啊，听听推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处柳，这位推友说，2019年到2022年病毒的高致死率到如今的低毒性低危害，中国政府在防疫抗疫战役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以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此时此日，即便是彻底放开，也不会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产生致命的威胁。对此，满嘴谎言、虚伪无耻的西方政府，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会令你们感到羞愧。好，我们一会儿再评论哈。一位叫 God bless you， 他说中共绝对是戏子，演戏忽悠老百姓，贼喊捉贼，最后让你感恩戴德，感谢这个贼。只有啊傻子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美国人都死绝了，中国人就是这么被忽悠傻的。提到动态清零，提到讲到疫情的问题，中国很多的这个网红或者说很多中国人也都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呢，美国人有什么权利批评中国呢？你们死了100多万，死了或者说有人说几十万，有人说200万，有人说上千万等等，你们有什么权利来批评我们？我想请两位嘉宾讨论评一下，这简单的评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每次我们讨论到动态清零，总是有一批中国人出来，就是说你们没有权利批评我们，我们是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你们死了100万人，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吴强博士，首先你来评一下这个问题吧。
哦，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是89一代过来人，我们记得89之后李鹏还在谈这个为他的辩护，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时候，在谈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谈人权的时候，那么现在好像这些推友们把这些生存权、发展权的这些人权降到生命安全上了。我说降到已经降到连生存权、发展权都不顾的这样一个30多年前的这么一个定义上了。李鹏，我记得90年、91年在维也纳的这个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都做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声明。那现在大家好像对人权的标准是越来越低了，何况19大确定下来的中国人民或者是中共的目标是这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个我觉得新冠疫情什么动态清零，现在过去都不能妨碍美好生活的这个破坏，但现在显然我们看到是这个美好生活本身在哪里，这是人民的最大的困惑。
好，胡先生，
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那且不说从疫情一开始就是因为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压制打压这些吹哨人，才使得这个疫情没能扼杀于萌芽状态，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灾祸啊。那就回到眼前我们的批评，那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指以中共的动态清零，尤其是从今年春天以来这几个月的动态清零，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应该改变的？另外你现在要打算放松了，要放宽了，那么当然就是就必须基于国人有着比较强的免疫力，而这就需要让大家接种更有效的疫苗，而在这一方面中共又做得如何，是不是要改进？如果我们把问题提得如此具体，我想那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好，我们下面啊回到我们的问题啊，石家庄防疫政策，我们看到在24小时之内，由发生巨变到回归原点就已经够诡异了，但是更诡异的呢还在后面。据报道，市民担心解除封控和管制会引爆大规模疫情，因此民众反对和抵制，导致市政府不得不重新恢复强制性的全员核酸检测。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这是真的吗？这在外国，这在美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难道是真的吗？难道真的如网友所说，三年做核酸查双码已经跟一日三餐一样习惯了，那么现在你突然放开，老百姓反而不习惯了，因此引起恐慌，是这样吗？
表面上是这样。胡斌老师刚才也提到这个当局的对这个疫情，它这个宣传的导向是有问题的，让人民形成这样一种对疫情的这种如洪水猛兽一般的恐惧感。这个恐惧感恰恰是过去三年，这个动态清零政策能够维系的一个关键，也是二十大能够顺利召开的一个民心的基础，就在恐惧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二十大体制的确立。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是真实的，是对的。但是在石家庄以及我们在看到比如说富士康，郑州的富士康，还有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东北华北地区，这种心理确实是很普遍，不止石家庄。但石家庄又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地方，因为过去三年石家庄的折腾是相当的多。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冠疫情第一年第二年都石家庄有全城的这种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这种全城的这个封城。那么2021年初，石家庄市委整套班子都被撤换下来，现在的这个市委书记，这个叫什么张超超，这叫什么
张超超，
从宁夏调过来的一个山东人从宁夏调过来，那么对不起，是河南人在山东，后来到宁夏，然后呢2021年初，这个接替了被整个撤换班子的石家庄市委。那么所以石家庄河北在过去十年，也是在18大19大过去十年也是被中央反复折腾的，因为我们知道河北和我们现在领袖的这种恩怨关系是很复杂的，所以这次把它做开放试点，我觉得又是新的折腾。石家庄人民对这种折腾已经是有点惊弓之鸟的意味在里头，我觉得这是第一层含义。市民也好，市委领导班子也好，都是有点惊弓之鸟的状态。那第二层含义呢，是过去三年的这种反复的核酸检测封城，已经让很多人，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小市民，形成了一种刻板行为啊，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强迫症了。在这种强迫症，如果说没有一个配套性的公共卫生医院体制的一个放开，没有彻底的铲除这个所谓的隔离营医学隔离这种方舱，其实所有人都很担心，万一自己被感染了，作为密接者也会被抓到方舱里头。大家这种恐惧感不是对病毒的恐惧，而是对一旦感染上以后所遭遇的这种强制的隔离的恐惧。这种在和他们的刻板行为和他们的这种刻板行为是变成一种相互加强相互支持的一种心理，那这种心理不是短时间能够变化的。
好的，那么的确吴强博士提到刻板行为或者强迫症 也跟我们刚才许多观察人士说到的，跟一日三餐一样都习惯了做核酸，突然不让他做了，的确老百姓害怕。那么许多海外华人和国内的一些先知先觉人士呢，都以留辫子、裹小脚这种陋习来嘲笑中国民众对于全员强制做核酸的这个眷恋。但是嘲笑归嘲笑啊，中国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导致拥护动态清零的这种心态确实也是不容忽视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所以有人说呢，中国要想解封，首先你要在观念上有一个解放，也许可能还需要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应该对这些人嘲笑，因为这分明是当局三年以来执行严厉的动态清零以及片面的渲染这个病毒的杀伤力等这么一种错误的宣传造成的一个自然后果，这不能怪民众。
嗯，
那我认为呢，也不需要思想解放，需要的是你当局开诚布公，实话实说啊。那你就要说明几点，第一点呢，你就得说明这个病毒不会自己消失，所以我们人类不得不和它共存，你清零是不可持续的，你不放弃也得放弃。再有呢，奥密克戎它传播力超强，你根本清不了零。另外，它的奥密克戎的重病率很低，致死率也很低，所以不必这么如临大敌啊。再有呢，尤其是在有广泛接种有效疫苗的基础之上，使国人的免疫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那么新冠病毒实际上就是个大流感啊。因此呢，大可不必搞得现在这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如果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而且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其他的准备工作，比如说让国人接种一些更有效的疫苗，那么我想那国人自然会放下这个思想的包袱。
好的，我们现在网评进来了，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蓝花花，中国各地出现的地方政府对中央动态清零政策极其不透明指导精神，完全摸不到目标，既害怕放松管制被上级处理，另一方面呢，又担心加强管控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官员的前后矛盾心理实在是难以对新时期的防疫政策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太阳的太，他说一下子就完全放开，老百姓啊反而不会适应，政府可以表面上管控，实际上放松，有一个过渡期，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啊，这建议很具体了。还有一位叫桑翁，他说中央防疫忽冷忽热啊，地方政府摸不到头脑。 Michael Beers， 政治口号怎么可以随便改，要看皇帝出访后回来怎么做。另外一位赊刀人，他说跟你们说实话，今年冬季将是中国疫情以来感染人数最多、感染范围最广的一个节点，这是调控疫情实验性的特殊需要，其实呢就是在试探宽松政策带来的疫情影响，看看是不是可控的，可否可行，是否可行啊，这一切为全面放开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当然这个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另外一位叫胡平，跟我们嘉宾的胡平同名同姓，他说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不让疫情退场，朝鲜去年都退场了。好的，我们时间关系呢，就不请两位嘉宾呢对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做点评了啊，因为下面的这个讨论呢这个还有很多内容，所以时间是很紧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吴强博士的这个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